本集节目由 Vana 北欧香氛赞助播出。大家相信吸引力法则吗？我自己是深信不疑啦。前阵子我们的车子冷气出风口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味。顺便跟大家说，我这个有驾照却不开车的人，最近已经开始练习开车咯，而且似乎可以顺利上路咯。那除了查询异味的来源之外，我们其实能做的不多，所以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弄个那种挂在出风口的香水夹。但是通常这种香水夹味道会太香，香到很臭，等到里面的香水没了，那个东西就一直挂在出风口，懒得拿下来，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所以我就非常犹豫，一直迟迟没有买。结果 Vana 这一次就找我试用他们的车用扩香石，先跟大家说结论，超赞。 Vana 的车用扩香石有两种用法，一是可以夹在车子冷气出风口使用，另一种则是可以直接吊挂起来。 Vana 把车用扩香石做得很漂亮，除了做成小巧的圆形之外，他们还在表面放上了类似花瓣的纹路，看起来非常优雅，而且是黑色的，深得我心。不管是挂在出风口或是吊挂起来都赏心悦目。我按照他们给的用量，也就是一次滴10滴左右的华树礼赞精油在扩香石上，放在车里会发出清香，而不是逼你闻很香的香精味，真的让人很惊喜耶。而且如果味道变弱了，只要拿精油直接滴在扩香石上，扩香石马上就快速的吸收精油，并且持续扩香，真的是超赞。不但环保可以重复使用，还这么漂亮，是不是好棒棒？那由于这款扩香石可以吊挂起来， Vana 还附上了非常精致的皮绳，所以就不限只能在车内使用，可以挂在衣柜，随身携带挂在包包里或是包包上，挂在办公桌上等等，都可以让你保持清香。而且别忘了 Vana 的精油全部纯素，而且无动物实验，所有的原料都来自瑞典，符合规毛的欧盟产品标准和法规，100%可生物降解，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担，安全安心无酒精。精油的味道除了我最爱的华树礼赞之外，还有其他五种，包括北欧花园、仲夏之梦、光之季节、冬泳之俗以及亚麻风拂。大家只要挑你最爱的味道，再加上一个车用扩香石，整组只要1290，妈呀，超好康的。重点是9月30日前输入 CRIMO CRIMO 全小写，还可以全站打88折，就算是已经打折的商品还可以折上加折，根本就太爽了吧。如果要补货或是试用新品，千万别错过咯，从资讯栏或是 IG 首页连结进去就可以购买了。别忘了 CRIMO CRIMO 全小写就可以打88折，好好的把握这次打折的机会吧。
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现在谢谢本周网站付费订阅的会员，有 Lagan Juan 还有 Hesper Lee， 非常谢谢两位的订阅。另外就是有购买周边商品的人，我这一周帮你们寄出了，由于我是一次寄回台湾后请我妹妹帮大家寄出的，所以要等一下下。那这边也非常感谢购买周边商品的人，目前 Moleskine 的笔记本还剩下非常少数几本，有兴趣的人就尽快购买咯。接下来跟大家提一下我前两集加入的翻页声，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我在最屁 Instagram 的限动小小的做了一个统计，有投票的人大概有 75% 以上的还蛮喜欢翻页声的，但是有一两个人反映翻页声让他们觉得很干扰。关于这个，我决定将翻页声弄得小声一点，还有翻页声加入的频率也会变得少一点，希望这种折中的方式让大家都觉得满意咯。那再来讲一下上一集最后的屁孩投稿，有人传讯息给我跟我说，他觉得最后的屁孩投稿比前面糖果人的故事还可怕，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种莫比乌斯环的无限循环真是很可恨的一件事，这就是对无知的孩童下手的结果啊。而且如果心理因此受到影响而无法解脱的人，长大后还很有可能对其他孩童下手，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非常感谢大家来跟我讨论你们听过后的感想，也欢迎在每一集的 IG po 文底下讨论。最后跟大家说一件很乌龙的事情，那就是本集并不是发生在9月份的案件，但是我在故事快要写完的时候才发现，真是可能是因为是我最喜欢的食人魔案件吧，所以才兴高采烈的一直不停的写稿，就发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这边先跟大家说抱歉啦，不过我想喜欢食人魔故事应该会喜欢啦。好啦，这么漏漏等的前言终于结束了，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性虐待、阉割以及分尸的详细描述内容， 如果对以上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1年3月9日，蹦蹦依约来到阿明家。虽然他们原本打算相处几天认识彼此后，再执行两人谈论已久的计划，但是当晚蹦蹦趁阿明倒咖啡的时候，突然全身脱光站在阿明的面前，要他好好的享受他的晚餐。晚餐？什么晚餐？是人肉晚餐。阿明和蹦蹦计划了一个月，讨论要如何将蹦蹦阉割、杀害之后肢解食用，而他们当晚即将付诸行动。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但是这一集不小心吐槽，不过还是会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Armin Mivas， 阿明出生于1961年12月1日，射手座，出生于德国 Essen 艾森市，名爸叫做 Detlef， 是一名警察，妈妈则叫做 Vitaut， 是一名家庭主妇。他们两人在生下阿明后就结婚了，而当时名妈是40岁，名爸则只有21岁。阿明上头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据说名妈怀孕可能是为了想要绑住名爸啦。不过名爸是一个严厉又冷淡的爸爸，明妈则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但是阿明早期的生活算是还蛮正常的，他跟哥哥们一起在乡下玩耍，过着相当悠闲的童年。一直到阿明八岁的时候，明爸突然一走了之。当时明爸开车走人的时候，阿明还边哭边追着车子。不止如此，阿明的哥哥们应该也是长大成年了，所以也选择在此时搬走，家里突然就只剩阿明和明妈两人。阿明的人生也在他八岁的那一年被硬生生的转了一个弯。阿明曾经说过，那份孤独感是强烈的。他也从原本家里最小、什么都不用担心的小男孩，变成被期待要成为家里的男人。阿明最后也没有跟两个哥哥还有明爸有任何联系。阿明和明妈被抛弃，妈妈原本就很蛮横的个性更变本加厉。他会在公共场合大声羞辱年幼的阿明，还经常打他。明爸离开没多久后，明阿嬷又去世了，阿明的孤独更上一层楼。觉得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失去了整个家庭，这对阿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明爸离开的时候还把银行里面的钱都掏空了，不过他留下了一栋大房子，这栋大房子有36个房间可以做 Airbnb 不过当时当然没有 Airbnb 啦，不然他们应该就赚翻了。那这栋房子是一栋庄园式的宅邸，坐落在小镇边的一片公园式的花园里，房子周围有高大的树木。阿明于是和明妈就搬到这间大宅居住，两个人还曾经一起装饰每个房间。然而明妈搬到这间大宅居住之后，几乎与世隔绝，毫无社交生活。如果要出门，阿明就一定要陪同。明妈更在这间大宅子内幻想自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他本来就是啊，而阿明是他的仆人。他要求阿明随时在侧照料他的一切。不止如此，明妈还帮阿明取了一个绰号，那就是 Minting， 也就是在阿明的名字后面加了 T-I-N-T-I-N-T。这个在德文就是将阿明女性化变成小女孩的意思，所以明妈基本上就是在霸凌阿明，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仆啦。孤单的阿明也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开始在脑中创造一个假想的弟弟。他帮弟弟取名为 Frank 小凡，他也特别强调小凡是一个长得非常帅气的小弟弟，有一头金发，擅长倾听。阿明会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小凡，而小凡永远都不会批判或是责骂他。阿明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故事就是格林童话当中的 Hansel and Gretel， 就是糖果屋啦。大家应该对这个故事很熟悉了吧，就是一对兄妹在森林里面迷路被女巫抓走，打算用糖果喂胖之后吃掉他们的故事。而阿明最喜欢的片段就是女巫吃掉孩子的片段，他会自己实际演出孩子被吃掉的场景。没多久这个片段就转化成他的思维方式。如果大家还记得 Jeffrey Dahmer， 也就是阿杰的故事的话，阿明其实跟阿杰有一样的幻想，那就是他认为透过吃掉一个人就能让那个人永远不会离开自己，借由吞食肉体把对方留在自己的体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直到永远。 而年纪尚小的阿明开始幻想要吃掉一些自己的同侪，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也让他相当兴奋。而在他的幻想当中，他吃掉的大多都是男孩而不是女孩。他对于吃掉女孩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要是他觉得女人太重要了，不应该被吃掉。对于这个我只能给他拍拍手。阿明也开始对各种血腥的恐怖片产生高度的兴趣，电影当中他最爱的桥段，但就是受害者身体被剖开露出内脏的时候。由于阿明住在乡下，自己打猎的人很多，他会观察其他人处理食材的过程，尤其是宰杀动物的过程。进入青春期后，他就会幻想有一天能够把人像处理动物一样处理。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阿明的幻想会跟性有关。他看了很多僵尸片和相关电影，诶干，我超爱僵尸片的各位，但是绝对不会越看越兴奋。不过我们阿明会，他对那些尸体遍布血肉模糊的场景感到兴奋。十岁，阿明第一次读到 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漂流记，他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而且爱不释手。书中的主角鲁滨逊遇到了一个快要被食人族吃掉的人，当这个人正要被吃掉的时候，鲁滨逊帮他逃脱了。那书中还有另外一个描述 Friday 星期五的角色片段，书里面说这个叫做星期五的人是个安静英俊的家伙，身材匀称，四肢笔直有力，不算太壮硕，但高挑匀称，我猜26岁。他的面容十分端正，不是那种凶恶或阴郁的样子，反而显得非常有男子气概。然而他的神情中同时又带有欧洲人特有的温柔和柔和，尤其在他微笑时更为明显。这一段当中描述的男子日后也成为阿明的男性偏好，他开始幻想能拥有一个完全自愿且顺从的伴侣，允许他将对方分尸并且吃掉，作为最极致的爱与完全的连结。阿明不会以任何的方式强迫对方，虽然看起来阿明好像只喜欢男生，但是阿明的自我认同其实是双性恋啦。他在青少年时期也跟女孩约会过，只是每次约会明妈都会坚持跟着去，我真的是无法想象约会时妈妈在旁边究竟有多尴尬。在家中，明妈从来没有给过阿明自己私人的空间，甚至透过情绪操控逼他陪伴他。高中毕业后，阿明就去当陆军了。他在军中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他似乎蛮喜欢当兵的。也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开始质疑自己真的是否是一个直男，因为他承认他会被某些男子吸引。阿明在军中待了12年，他一度以为自己那些食人的幻想已经逐渐消退，甚至已经彻底消失了。但是其实这些想法只是因为太忙碌而暂时被压下去而已。这些幻想开始浮现之后，阿明就开始酒驾，还因此发生过几次车祸，他的军旅生涯也因此结束了。退伍后的阿明就回家再度跟迷妈同住，照顾逐渐年老又生了重病的妈妈。1999年阿明38岁，退伍后再度服侍妈妈多年的阿明终于解脱了。迷妈因为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阿明此时真正孑然一身。阿明继承了庄园大宅，继续住在这个拥有36间房间的房子里，而且还把明妈生前所做的摆设和家具全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真的很难不让我想到 Eggin 阿基啊，各位。据说明妈的死其实让阿明非常的难过，他会跟 Bates Motel 贝兹旅馆里面的 Norman Bates 一样，有时候会换上妈妈的衣服，模仿她高亢的嗓音，借此来减轻孤独感。 By the way， 非常推推贝兹旅馆，很好看哦。阿明不只会穿上妈妈的衣服，他还在家里弄了一个纪念妈妈的神坛，并且摆上了一个塑胶人偶，每晚都会抱着人偶上床，并且帮他盖棉被。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说，那就是阿明其实在明妈死后的2个月就清掉了明妈所有的遗物，彻底摆脱明妈对他的影响。只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前一种说法，也就是阿明他留下了妈妈所有的东西。因为其实后来大家去阿明家拍照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屋内的摆设还是非常的传统，就像是年老的妇人会做的摆设。妈妈去世前，阿明就发现到个人电脑已经开始普及了起来，于是他就去学怎么使用电脑，之后就当了电脑技术员，而且做的还相当不错，有一个固定的顾客群，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明妈去世后，由于阿明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他便开始加入一些论坛和聊天室。跟很多人一样，他也很喜欢上网络色情网站。不过他发现了一件让他觉得吃惊的事，那就是一个接受食人的幻想而且公开讨论的社团，就叫做 Cannibal Cafe 食人咖啡厅。他在这个网站注册了账号，用户名就是用他想象中的弟弟的名字小凡，然后阿明就沉沦了。这个时候阿明还做起了手工艺，他将杂志上的身体部位剪下来接在烤肉的照片里面。 阿明对于自己的拼贴艺术品感到相当的自豪。此时阿明还学了 Photoshop。 阿明会把电视上播放的恐怖电影或是其他节目当中最血腥的片段录下来收藏，但是没多久阿明就发现假装已经无法满足他了。他想要找一个自愿被他宰杀并且吃掉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必须是他认识而且喜欢的。他想要进一步处理尸体，像是肢解和切片，这些才是会让他真正觉得兴奋的东西。阿明曾经试图翻修大宅，但是并没有做得很好，很多都只做了一半，有的则是拆掉后根本就放在那边没有动工。不过他有一间从来没有让朋友看过的房间，他在里面建造了一个屠宰室，天花板上有一个肉钩，一张覆盖塑胶布的桌子。为了让幻想更真实，他用纸黏土做了一个人头悬挂在天花板上，甚至把人体模型的腿挂在肉钩上面，让他们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诶，说到这边，我记得多年前曾经看过类似艺术品展览，如果阿明往艺术方向发展的话，也许会有不错的进展。不过想想，搞不好那位艺术家的参考资料就是来自于阿明，是吧？那总之，心痒痒的阿明在食人咖啡厅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内容如下：你是否年龄介于18到25岁之间，身材中等而且健康？你是否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希望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死去？那就来找我吧，我会屠宰你，用你的身体做成美味的炸肉排和牛排，有兴趣吗？那么就来申请，注明你的年龄、身高和体重，最好还能寄一张照片给小凡哦。阿敏在这则广告当中还附上了他拍摄纸黏土做的人头等等，再加上自己手持屠夫刀的照片来表示自己是认真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阿敏真的收到了回复。由于没有看到合适的，他就把年龄的限制加宽，扩大到30岁。阿明总共收到了超过200个回复，其中一个回复说 Hello 小凡，我想找一位有经验的屠夫很久了，能够屠宰我，让我流血致死，如果你有兴趣，这是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另外一个回复则说，亲爱的小凡，我一直在找一位能够像警察用钉枪一样先击晕我，再让我不停流血的屠夫，你什么时候有空？那这个回复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是，用钉枪的不是应该是工人吗？怎么会是警察嘞？不过想象没有限制啦，他喜欢就好。总之兴奋的阿明就开始筛选他的候选人。阿明回复了几个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最后改变心意了，阿明也不会勉强他们，他们改变心意，阿明就会让他们离开。一直到阿明看到了一则广告，上面写说，我愿意让自己被活活吃掉，真正想要的人需要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不需要屠宰，你可以直接吃我。那么 po 这则广告的人就是43岁的 Burn Brandt， 我叫他蹦蹦。蹦蹦是一名工程师，他的生日是1958年1月19日，摩羯座。他出生于柏林，家境相当的不错，是家里唯一的小孩。他的爸妈都是医生，爸爸是内科医生，妈妈是麻醉科医生，两人在同一间诊所工作。1963年，也就是蹦蹦5岁的时候，蹦妈因为一场交通意外事故身亡，但是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意外其实是自杀伪装成的意外。原因可能和蹦妈前一年所犯下的一次医疗疏失有关，这个医疗疏失导致了一名病患死亡，蹦妈也许因此感到内疚而自杀。不过蹦爸从来都没有跟蹦蹦说妈妈去世的主因，这却让蹦蹦从小就产生了焦虑的问题。蹦爸请了一名保姆来照顾蹦蹦，他后来跟一名诊所内的员工再婚，但是蹦蹦和继母的关系不大好，和爸爸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了。蹦蹦在学校的功课相当不错，除了修了额外的数学和美术课程，他能文能武，更在游泳比赛当中得到了很多次奖项。高中毕业之后，蹦蹦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就读，在1983年得到电机工程学位。1981年起，他就开始在西门子工作，并且在1992年担任主管，年薪相当的惊人。但如此，他和爸爸的关系却持续恶化，尤其在1990年跟蹦爸出柜之后，蹦爸就跟他断绝的关系。而这边所谓的出柜是双性恋。1987年到1994年间，蹦蹦跟一名女子订婚，结果他却在一次前往美国的出差当中和一名男子外遇了，导致两人的婚约破裂。1995年到2000年间，他经常会光顾同志酒吧，并且在酒吧当中找一夜情的对象，但是同时他也和多名女性交往。蹦蹦是一个偏好广泛的人，他交往的女性有很多种国籍，除了德国籍，还有美国籍和奈及利亚籍。根据曾经和蹦蹦发生过关系的人表示，他们在打炮的时候，蹦蹦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受虐的倾向。除了一名来自坦桑尼亚的男性性工作者， 他说他们在打炮的时候，蹦蹦曾经要求他切掉自己的鸡鸡，但是这一名性工作者拒绝了，他只用刀背在蹦蹦的身上摩擦，但是没有弄破皮肤或是让蹦蹦受伤。根据一位叫做 Klaus Michael Bayer 的心理医生表示，蹦蹦和继母的关系有可能是促成蹦蹦异常的心理性发展与自我阉割的渴望，又因为他对自身性倾向的自我厌恶而更进一步加深。虽然蹦蹦不符合阿明30岁以内的条件，但是阿明还是被他广告吸引了。阿明自行联络蹦蹦之后，两人就开始用 email 往来。在往来了一阵子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是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双性恋，都有还不错的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很正常等等。而蹦蹦的幻想是希望有人可以切下他的鸡鸡，如果可以用咬的就更好，然后两人一起把鸡鸡煮来吃，像吃热狗一样。总之蹦蹦就是一个受虐狂啦，因为他热爱疼痛的感觉，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吃鸡鸡跟吃热狗根本就不一样。两人的 email 往来长达将近一个月，他们讨论了很多细节，包括要如何杀害蹦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蹦蹦的尸体该如何处理等等。没多久两人就约了一个见面的时间。蹦蹦当时有一个25岁的男友叫做 Rene J 小内，他最后一次见到蹦蹦是在2001年2月下旬，而当时的蹦蹦和阿明刚认识没有多久，两人还在 email 往来的阶段。小内表示蹦蹦当时并没有表现异常或是要赴死的感觉，他甚至还买了新的电子产品。那在见面的前一天，蹦蹦将自己的车子卖掉，清除电脑里所有的档案，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张手写字条，说明要将所有的财产留给小内。2001年3月9日一早，蹦蹦以要去执法为理由跟公司请了一天的假，然后跟小内说他要去出差。当天早上蹦蹦没有进食，是为了遵守阿明所定下的食人规则，要求他空腹，好让后续的处理更容易。为了不留下任何数位痕迹，他用现金购买了火车票前往阿明家。阿明到车站接他，到了阿明家之后，阿明就去厨房准备了咖啡，一杯给蹦蹦，一杯给自己。两人交谈了一阵子，原本两人同意要同居几天，互相熟悉后再行动。但是当阿明回厨房去倒咖啡，再回到房间时，就看到蹦蹦已经全裸站在那边，并且坚持当天就要进行他们的计划。蹦蹦要阿明先欣赏这顿晚餐，还说如果阿明真的要执行这件事时，他希望在被杀的时候是失去意识的。于是两人先在床上翻云覆雨了一番。午夜时分，他们架好摄影设备，准备拍下整个过程。阿明事先准备好了6把刀、一把斧头和一台绞肉机，并且下载了一份如何分割一名男性尸体的步骤指南。我想知道他在哪里下载的。总之蹦蹦先喝了一瓶180毫升含酒精的咳嗽糖浆来减缓呼吸。蹦蹦喝下了感冒糖浆的目的就是要先让身体放松，想说这样的过程会比较容易一点。阿明于是照蹦蹦原本的愿望，首先尝试用牙齿咬断他的鸡鸡，但是没想到鸡鸡实在是太有韧性了，咬不下来。不过据说阿明咬破了蹦蹦的蛋蛋，于是阿明只好问蹦蹦能不能用刀。不过蹦蹦一度打算取消他们的屠宰行动，因为他觉得阿明太温柔了吧，不可能真的伤害他。但是又有另外一说是说阿明突然改变心意，只是蹦蹦在火车站买了回程票之后就改变主意了。两人回到阿明家的路上，阿明又到药房买了一盒20颗装的安眠药和另外一瓶咳嗽糖浆，他们两人更吃下了一半的安眠药和咳嗽糖浆。然而回到房子之后，蹦蹦说药效并没有如期发挥，他反而还出现了幻觉，看到动物般的影像在移动。不管怎么样，阿明拿起刀子割蹦蹦的鸡鸡，结果刀子太钝割不下来，阿明只好换了一把比较锋利一点的刀子，成功的割下了蹦蹦的鸡鸡。当然在整个过程蹦蹦都在尖叫，而且据说他的尖叫长达20到30分钟。不过蹦蹦居然事后还是觉得疼痛感不如预期的强烈而感到失望，我只能说他真心哈扣。阿明替他包扎伤口之后，两人一起食用蹦蹦那个还有一点温度的鸡鸡。他们先试着生吃，结果因为质感太过有嚼劲，所以吞不下去。于是阿明就把鸡鸡放进平底锅煎，用盐、胡椒和酒还有大蒜烹调，还加了一些蹦蹦的脂肪，结果最后却煎得太焦了，两人都无法下咽，所以最后就把蹦蹦的鸡鸡切块喂狗。阿斯说狗有说他要吃吗？说到这边，我想到几年前有一位屁孩曾经跟我说日本一位男性切下鸡鸡后公开让大家品尝的事情，所以我就去找了详细的经过，这边也顺便说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有关联性了。 日本一位叫做 Mo Sukiyama 杉山真央的年轻插画家，因为有严重的性别认同问题，觉得男性性别会干扰他画出来的东西，希望能够完全和性这件事脱离，所以他就在2012年22岁生日当天到一间私人诊所，请医生把他的鸡鸡、蛋蛋和阴囊全部切下，并且妥善冷藏保存。他更在手术前几天也用氢氧化钠涂在奶头的周围，把奶头也给溶掉了。不过为了支付手术费用，他举办了一场世纪饮食会，让五个人来吃他的鸡鸡和蛋蛋，不过其实本来是六个人啦，只是一个人没有出现。除此之外，他也贩售参观票，让大家可以来观赏这场世纪饮食会，食用的价格是20000日元，台币约7500元，参观的价格是4000日元，台币大概是1500块。当天等到大家到齐之后，他就换上了厨师装，亲自下厨煮给大家吃。据说他为了这一刻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怎么料理自己的鸡鸡和蛋蛋。上菜的时候，除了每个人都有蘑菇跟一些蔬菜之外，还各有切片的阴茎一段、睾丸一片和阴囊一块。我有把照片附在网站上给大家看，老实说照片中的阴囊还有很多毛，我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可口耶，怎么不把毛拔一拔嘞？而试吃的人则说吃起来比想象中的硬，不容易入口，为了去腥用了很多红酒，所以都是红酒味。大部分吃过的评价都是咬不断、难以吞咽、有毛、味道不好、不入味。那在这场宴会之后呢，杉山真央就被捕了，后续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知道的人欢迎来跟我说说咯。另外我在找这个消息资料的时候，居然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吃惊是吃惊的影片，那就是一位在欧洲的男性，他因为想要成为无性人，没有生殖的欲望，但是在欧洲你不能做去除鸡鸡的手术，所以他就自己把鸡鸡给切掉了。重点是我还找到了一个影片，他居然大方脱下裤子秀出切除鸡鸡后的下体，他的蛋蛋还在，只是没有鸡鸡，然后一个尿洞这样子。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资讯栏点来看看有没有重口味啊，各位。总之跟大家说鸡鸡吃起来大概是怎么样的感觉，让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一下。那我们继续回到阿明和蹦蹦。据说当时的蹦蹦失血过多，相当虚弱，而且已经无力进食，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觉得有点失望。于是蹦蹦跟阿明说，如果我能撑到早上，我们还可以把我的蛋蛋当作早餐，你一颗我一颗。阿明这个时候提议帮蹦蹦叫救护车，但是蹦蹦拒绝了。由于蹦蹦觉得很冷，阿明就帮蹦蹦弄了热水澡让他泡澡，自己则是在一旁看 Star Trek， 也就是星际民航。每15分钟阿明就会查看一次蹦蹦。蹦蹦在浴缸当中当然是持续流血，有时候还会昏过去。泡了大概2个小时之后，阿明就带蹦蹦回到屠宰室的床上休息。凌晨3点到4点之间，虽然阿明已经跟蹦蹦说不介意他直接尿在床上，但是蹦蹦还是尝试起身想要去厕所。欸，我只想知道如果他真的尿尿的话不会很痛吗？总之蹦蹦他一站起来，眼前一黑，就因为失血太多倒地。阿明误以为蹦蹦已经死亡了，就把他绑在桌上开始切割尸体。但是他后来回放录影带时才发现蹦蹦当时可能还有呼吸。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和祈祷，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是要祈祷什么啦，是希望蹦蹦好吃吗？总之阿明最终将刀子刺入了蹦蹦的喉咙，杀害了他，把尸体挂在肉钩上，放完血后再完成分尸。两个人从见面到蹦蹦被杀害，整个过程大概是8个小时，而整起事件被记录在一卷4个小时长的录影带当中，当中大部分是阿明肢解蹦蹦的过程。由于内容很血腥，所以录影带并没有被公开。虽然网络上有流传说从录影带当中泄露的照片，我当然会附在网站上给屁孩们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就当是真的啦，因为很可怕。在接下来的10个月当中，阿明慢慢将蹦蹦分尸，并且食用他的肉。他把身体部位都放在冷冻库里，并且用披萨的盒子盖住。在这段期间，他总共吃了约20公斤的蹦蹦肉。据说由于肉吃起来太有韧性，不好入口，他都是将肉搅碎后做成料理使用。蹦蹦的骨头则是被埋在大宅的院子当中。他还冷冻保存了蹦蹦的头。他在吃蹦蹦的肉的时候，会把头放在餐桌对面，在用餐的时候会跟蹦蹦的头说，亲爱的蹦蹦，随着我吃下每一块肉，我都能再次感觉到你与我同在，我记得你哦。然后再搭配一瓶南非红酒。在用餐结束之后，他会把整个过程的录影带重播一遍，并且边看边自慰。不过6个月后，阿明就把蹦蹦的头下葬埋起来了。阿明事后声称，他已经将蹦蹦同化在他的体内，觉得吃了蹦蹦的肉，英文和数学都变得棒棒了，考试100分。 而在这段期间，蹦蹦的家人和男友小内居然都没有通报他失踪。在2001年到2002年间，阿明曾经安排了30到40次的屠宰会面，参与会面的人通常都介在20到50岁之间，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高的男性。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在最后退缩了，因为他们其实只对角色扮演有兴趣，而不是真的想被杀害吃掉。但是仍然有一些 BDSM 的爱好者还是会让阿明把他们绑起来，或是吊在滑轮装置上。而阿明其实有一个外表偏好，那就是他喜欢年轻、瘦高、金发的男性，只是他会面的人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啦，只要有人想被吃他都 OK。 虽然大家一听到阿明是认真的大多都退缩了，但是还是有些人非常接近被阿明屠宰的时刻。第一个是叫做 Andreas 阿追的男性，他曾经被倒吊起来，而且阿明还在他身上插上了里脊和火腿的部位注明针，还被覆盖上了保鲜膜和肉片。这让我想到 Lady Gaga 肉片装，该不会是从这边发想的吧。不过这个阿追最后决定还是终止被宰，因为他不是真的想死，当晚改跟阿明一起吃披萨还有喝啤酒。第二个是叫做 Alexander 阿力的26岁男性，他坚持要立即被斩首，但是阿明没有答应，理由是对方太犹豫不决，而且太胖了，不符合自己的喜好。说到这边，大家是不是想到最近有点热门的越南屠夫影片？如果还没有看过又很好奇的屁孩，可以忍受真的有够恐怖影片的人，可以到最屁的脆去找影片，在这之前要先有心理准备哦，因为真的很可怕。第三个是叫做 Thomas 阿汤的37岁男子，他有长皮靴癖和皮革癖，他被阿明关进铁笼后还倒吊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表示自己不想被宰。2001年6月，阿明和一个叫做 Yoke Bus 佑哥的男子再度见面，说再度就是他们之前在2000年时其实已经见过两次面了。那这位佑哥是一名31岁的厨师，他们在2000年见面做前戏的时候，阿明在佑哥的身上涂满了橄榄油，而且画圈，还说那是他将来要割肉的地方。第二次见面，佑哥只在阿明家看到屠宰尸后觉得害怕就离开了。他们在2001年6月见面的时候，佑哥则是一直给阿明看一个他超级讨厌的新晋同事的照片，还说要带来给阿明宰来吃，但是阿明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只要不是自愿的他都不要。两人在2001年11月再度见面，并且约在阿明家。佑哥在蹦蹦曾经躺过的浴缸里让阿明替他剔除腋毛和阴毛，接着阿明也在佑哥的同意下将他绑起来后倒吊在屠宰室当中。阿明一再询问佑哥是否要代替他的同事被宰，佑哥通通都拒绝。后来佑哥抱怨脚踝很痛以及屠宰室太冷了，他们才停止倒吊的游戏。不过两人在之后的一年内还是断续的继续见面。再来是一个叫做 Dirk Moller 阿德，在2002年7月跟阿明见面。27岁的阿德来到了阿明家之后，自称要被十人法庭判处死刑作为惩罚，并且被吃掉。不过他在看过阿明和佑哥玩的倒吊影片之后直接退出。当年10月，一位叫做 Stephen 小粉的男子和阿明见面之后，由于他有合意的不合意性癖，意思就是在不合意的情况下侵害他，他最兴奋啦，于是他被绑起来之后吸入氯仿，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伤害。最后一个是在2002年12月见面的，是一名叫做 Daniel 小丹的22岁男子，他总共和阿明见了两次面，在最后一次的见面当中，阿明咬了他的屁股和大腿。2002年7月，一位来自奥地利的23岁医科学生，他在网络上搜寻了 Horror and Nervous Thrills 恐怖与惊悚刺激，虽然不知道他搜寻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大概就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喜欢惊悚的东西吧。不过他偶然看到了阿明的新广告，出于好奇心就寄了 email 给阿明，问他是否真的杀过人。阿明大概跟太多人做屠宰会面了，所以他当下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对被屠宰有兴趣的人，就很诚实的跟这位奥地利学生承认他杀过人。奥地利学生当场感到非常惊吓和厌恶，当年10月就将阿明的 email 交给了警方，警方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确认阿明就是小凡。2002年12月10日，警方来到阿明家进行搜索，他们在阿明的屠宰室的冷冻库里发现了一个假底，里面装了蹦蹦的遗骸，但是因为被分尸并且被分装成三袋，他们当下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肉，问阿明他却只跟他们说啊，就是你们普通可以买得到的肉啊。警方当然是不信啊，就把肉拿去做检验。阿明隔天就找了律师，他跟律师坦诚杀人之后，律师建议他自首，于是阿明就真的跑去自首了。 隔天，警方跟阿明确认了埋葬尸体的地点，并在阿明家的院子里挖出了蹦蹦部分的尸体，包括头、双手、双脚以及部分骨骸。而当时阿明居然还带着蹦蹦的手表。警方在阿明家扣押了228卷录影带、221颗硬碟，靠腰超多硬碟，16台电脑、95张光碟和23卷磁带。不过其中只有21卷录影带被认定跟蹦蹦的案件有关。警方花了7个月的时间将整个案件拼凑起来，并且在2003年7月17日正式起诉阿明。同年，蹦蹦的丧礼在柏林郊区一处秘密地点举行，为的就是避免媒体报道或是日后遭到破坏。参加的人只有男友小内和少数亲友。阿明被诊断出患有思觉失调症，但是还是被判定有接受审判的能力。这个案件为德国司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其实在德国，吃人本身并不违法，而蹦蹦不是被强迫之下杀害的。在录影带当中，录到蹦蹦多次亲口表示同意被屠宰，只是杀人仍然不合法，而且蹦蹦当时还服用了药物，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很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阿明最后在2004年1月被判了过失杀人罪有罪，必须服8年6个月的刑期。2005年，德国检方上诉，申请重新审理阿明的案件，认为他应该要被判谋杀罪有罪，因为阿明是为了满足他的性欲而杀人的，而这一点在录影带当中可以被证实。所以在2006年1月，阿明的案件就真的重审了。一名心理学家上庭作证表示，阿明很有可能再犯，因为他依旧怀有吞食年轻人肉体的幻想，而阿明自己也承认他被放出后很有可能再犯。2006年5月，阿明被判谋杀罪以及亵渎尸体罪有罪，并且被判了无期徒刑。入狱后的阿明成为素食主义者，他在监狱当中的洗衣房工作，也经常参加教堂做礼拜。他表示食人论坛上面大概有430名食人者，而德国国内则约有800名食人者。阿明还表示他对吃了蹦蹦的尸体感到懊悔，想写一部自传来劝阻任何想要模仿他的人。阿明在被捕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以他为名的网站，甚至也在寻找愿意被宰来吃的受害者。阿明表示这些人应该都要去看医生啦，不要变得跟我一样失控。2020年后，阿明开始可以乔装在外州的城镇里面走动。他在2025年换了律师，并且再度申请提前假释，这个意思就是他之前已经申请过了，但是被拒绝了。至于阿明家在案发之后就成为很多犯罪迷眼中的废墟景点，我附上阿明的家的照片，有很多都是这些犯罪迷拍的。2004年1月，也就是阿明的案件还在审判当中的时候，一个美国投资者，完全不意外，就是美国人会干的事，他打算买下阿明的房子，然后改造成一个主题旅馆，叫做 Cannibal World 食人世界，并且规划了接驳和拍照区以及食人咖啡馆。不过最后被阿明本人以及当地的居民抗议而拒绝了，所以没有成。阿明家后来多次遭人闯入，还被纵火，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23年4月，两名青少年也因此被逮捕。那这次纵火烧毁了大半阿明家，不过阿明至今仍然拒绝出售这栋房子和他的宾士车。阿明当然收到很多电影公司以及出版社的邀约，希望能够购买他的版权，毕竟他的故事非常不寻常，但是阿明不想从中获利，所以都拒绝了。2006年一部叫做 Grim Love 的德国电影上映了，中文好像是翻成格林情爱故事，那主角基本上就是阿明啦。然而阿明对此相当不满，他觉得这部电影侵犯了他的个人权益。原本德国因为阿明的抗议禁播了，但是没多久禁播令就被取消了。那这部电影后来还得到了多个奖项，我是没看过啦，但是看了一些剧照，我觉得重口味的屁孩们可以找来看看。不过据说后来阿明将他的故事版权免费授予了一家叫做 Stampwork 的公司，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们真实的呈现案件。而作者在监狱当中跟阿明进行了30场访谈之后，在2008年出版了 Interview with a Cannibal, The Secret Life of the Monster of Rottenberg, 访谈食人魔罗腾堡怪物的秘密人生。我看亚马逊的评价是四颗星，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罗腾堡怪物也就是阿明的称号啦。而阿明在音乐界其实也相当出名哦。德国知名我也很爱的 Rammstein 雷姆斯丁乐团在2004年出了一首叫做 Mental 我的一部分，玛丽莲曼森的歌曲 Eat Me, Drink Me,以及刚去世的 Ozzy Osbourne 的歌曲 Eat Me, 都是被阿明所启发的哦。 那最后的投稿是来自于小玉，他要跟我们说的故事类型是其他，来自他自己个人的经验。他说：嗨，你好，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要投稿，只是最近有个感觉想说出这件事，而我想了几天就写下来了，可能是一个放下的过程。我爸是海军，职业军人，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在家，不是在军营就是在船上或者是外岛，所以带小孩的工作全是我妈全权独揽。我妈因为我爸工作的关系，结婚就移居到人生地不熟的南部，完全无人支援，只能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在只有我爸一份薪水，同时又有房贷还有两个小孩的情况之下，我妈在我国小的时候躁郁症发作了，那些没人理解的压力，无法说出口的情绪全部转化成打小孩。其实我也不是多皮的小孩，但难免会犯错，或者我也没犯错，但我就是会被打一顿，然后没饭吃，被赶出家门外。那时家住大楼，我也无处可去，只能坐在楼梯间。因为我妈要我想清楚，去外面好好思考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我通常都不知道就是了。可能会问，不是说两个小孩吗？小的那个做错事都是大的责任，而我是那个大的。我印象很深刻有两次，一次是我妈带我们去买文具，她要我去选，而她自己则走向了放在角落的爱的小手，一次买了好几只，我还记得那时看她走过去时心里的恐惧。另一次是我爸下班回家，看到我坐在门口，问我在这边干嘛，而我没说话，他把我带进去跟我妈说，你就生这么一个女儿，放在外面不见怎么办？我记得自己很常半夜赶作业，不是因为作业太多，可能是因为我都在家门外。进了社会以后，因缘际会之下我做了长照。台湾政府现在推行的长照政策有一个职业叫做居服员，这位居服员在指定的时间会到家里协助，而我都接一些精神病的案子，智能不足、躁郁的、智能不足结合躁郁的，遇到严重的被害妄想，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太会阅读空气了，几乎只要进到案子家里的当下就能察觉到什么跟平常不同，当然偶尔还是会遇到暴力，庆幸的是我现在会跑了。我这几年开始慢慢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听咨商师的 podcast， 逐渐了解自己，慢慢疗愈自己。我想我很难结婚生子，但在思考自己还能对社会做些什么贡献，有种同理心是因为自己曾经很辛苦，所以有能力以后只会想着如何帮助别人。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在服务他们时被拯救的人是我，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最近我看到一段话，原文不记得了，但内容大概是如何对世界有贡献，努力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吧，成为一个活力充沛的人吧，这个世界不需要太多死气沉沉的人，祝福大家都能做自己有兴趣的事，谢谢。那小玉最后还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还会继续投稿擦滴，很喜欢听你讲故事，会持续收听的，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投稿，因为其实你的故事我还蛮心有戚戚的，因为我妈本身也是有忧郁症和躁郁症，我也是家里的老大，而且我妈还偏心，不是太喜欢我，所以在我眼中的妈妈跟在我弟妹眼中的妈妈不大一样。虽然说我没有一直被赶出家门，但是你所讲的好多事情我都能够同理耶，真的是辛苦你了。尤其是一些小时候被惩罚的片段，我脑中有很清晰的很多个片段。你后来说你在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被拯救的是你自己，老实说我觉得我做真实犯罪播客也是被屁孩们拯救的那一方，尤其是大家投稿的故事也给我很多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过你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后来选择的工作，也就是长照工作。长照真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耶，我在这边跟你致敬。你的故事虽然平铺直述，但是非常温柔又有力量，谢谢你的投稿和鼓励，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被他鼓励到咯。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讲故事和持续收听，也欢迎你继续投稿。最后再谢谢小玉的投稿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